主后2009年5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郑新之牧师，讲道题目忠心的管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止负面的思想来敲打我们的心门，但是我们可以坚守我们的心门，并将这些心思专注在上帝所赐的美好事物上面。当环境纷乱造成我们的情绪起伏的时候，我们把心中混乱的意念都交托给上帝，他将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每当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向神俯伏敬拜，让我们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当我来到主的宝座前，
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希望你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全力。
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感谢。
我愿求到你今生，全心靠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确定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的弦，全心靠你喜悦。我是我的神，求得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每当我来到主你的宝座前，
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希望你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献礼。我愿主到你的前，全心靠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双膀。我愿主到你的前，全心靠你喜悦。我是我的神，求得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在生命的过程中，什么是你最渴望的呢？我想在每个过程，我们所渴望的、所渴望得到的都不尽相同。信仰是不是我们心中渴望得到的呢？耶稣爱我们，愿我们也能深深的爱耶稣。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天使，切慕你淡淡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心甘情愿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你中最渴望的天使，渴慕你淡淡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请坐。愿上帝接纳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美好的时光，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能够单单的来朝见你，求主你的荣光降临在你的圣殿，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涂抹遮盖保护我们，使我们成为洁净的器皿，成为敬拜的中心管家，也成为我们生活各层面的中心管家。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圣灵真理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赐下启示，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真理的对我们的意义。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心的管家。一开始牧师在这里要邀请所有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首先成为中心礼拜的中心管家。中心就是把我们的心归给神，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箴言23:26，这里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我今天特别有感动，所以在这字幕上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中心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在准备很久，那今天特别有感动，就是这个心，我们这一颗心把它献给神，也要喜悦神的道路。我们深深那位深深爱我们的天父阿爸上帝，他为我们创造天地万物，把一切都给我们，甚至把他的命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是上帝赐下他独生爱子，牺牲他的生命救赎我们，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是，
直接的上帝把他的命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是三一神，对不对、哦、所以不是说哦，上帝在高高在上，然后是像耶稣基督舍掉他的生命，不是这样。天父上帝舍掉他自己的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深深的爱我们，连他的命都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他把一切都给我们，那上帝所求于我们的是什么？只求我们上帝的儿女能够将一颗心全然的归给他。所以忠心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忠诚的心，我们这一颗心把它好像用你的双手恭恭敬敬的捧来，完全献给我们的主。我希望我这么说能够使所有的弟兄姐妹完全的注目在耶稣，而不是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忠心的管家，虽然一开圣经讲的是钱财的忠心管家，可是我比较多的感动启示是在敬拜的忠心管家。因为在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试探诱惑会拦阻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哦、我刚听一位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她一直提到这一个圣经节。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是很棒的经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这里说，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看见上帝要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意思就是说，上帝对埃及人所行是什么事情？就是埃及人拦阻以色列人要敬拜上帝的事情。我们看这好像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上帝的眼睛看来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对埃及人行了大事。这些事你们都看见，就好像上帝就把我们好像母鹰，好，老鹰的妈妈把他的小鹰背在背上飞上高天，因离开这个地面，因为在地上有很多的试探诱惑要拦阻我们来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单单来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在敬拜中我们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没见面，他一见面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今天要勇敢的来说，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还不清楚如何正确的敬拜上帝。所以我一开始就要想来提到，如果我们礼拜中一直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直讲话一直讲说个不停，我们就听不到深深爱你的天父要对你所说圣经宝贵的话。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有什么，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不到什么。保罗是一个我们的 很好的榜样，跟上帝很亲近，可是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上帝，要得的是每一个人的忠心。你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只看到你旁边的弟兄，你好喜欢他，好喜欢跟他一直讲话，可是你的眼目还没有转到耶稣身上。 所以我们成为敬拜的中心管家，是在我们生活生命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既然我们敬拜的是宇宙大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卢森堡，就是欧洲一个小国家，在王宫的门前是大家旅游的景点的焦点，很多人喜欢去那个广场，去很兴奋的期待想要看国王从王宫的门口出来。结果有一位姐妹提到，她真的很幸运看到国王夫妇走出来，然后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在那里迎接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夫妇。结果所有的观光客，包括他们的自己的百姓，还有外国的观光客，大家都安静了，突然都不讲话了，都不再讲话了，因为好像很神圣的国王出现了，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而且他们又亲眼看到另外一个国王的夫妇，就是这么简单的国王夫妇出来迎接另外外国的国王夫妇进到王宫来接待他们。光是这一幕，所有的人都傻眼了，都好兴奋。我们现在想，他们在兴奋什么？就是见到国王，那么尊严高贵的国王。大家都不没有想到，哦，我等一下要再去哪里观光，要去哪里 shopping 要去做什么，或者要再有任何的活动，都没有。安安静静的，也没有人出来说不要讲话，没有，自然的，因为瞻仰到国王的那样的尊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小小的故事是亲真实的事情，让我觉得很震惊。因为我们每一次来参加礼拜，即使是华语礼拜，即使是在礼拜六晚上，不是在礼拜天早上，我们来的是瞻仰是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连国王都那样的吸引住大家的焦点，那样的深深吸引，那原来是陌生人。可是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成为中心管家，我觉得我一定要先提起，我们先来成为敬拜神的中心管家。所以每次我们来到教会圣殿做礼拜的时候，需要安静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来做什么？遇见神，不是来遇见你旁边的那位同学。一个礼拜，哦，好兴奋哦，好，我终于看到你了，就很想跟你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不是，有比你旁边那个同学更吸引你更爱你的天父上帝，他为你创造一切，所有的事物的主权都在于他，他连他的命都给你的，这样的神是不是深深的吸引你？我们预备来遇见神，上帝的荣光就要降临在这个圣殿当中，圣灵也要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进入安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歇了一切的功，上帝就做工。好，我们连个好几个礼拜，长职为我们预备的祷告会，与教文一起祷告，里面提到歇了一切的功，上帝就做工。你难道不相信今天晚上的敬拜，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你要遇见神呢？那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你有没有这样预备心？你要空空的来，饱足的回去。所以这时候牧师邀请你，愿不愿意将你安静专注最高品质的这一颗心，上帝什么都给我们，只求我们把这一颗心捧来，恭恭敬敬的献给他，上帝就很满足了。然后你就要在礼拜中得到更新，你相信不相信？ 也要重新得力，也上帝也要把你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在诗篇16篇11节提到，上帝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什么叫满足的喜乐？就是大有，就是满有神大荣光的喜乐。所以现在你是不是把你的眼界从人提升到神？这不是金钱的操练，你坐在那里恭恭敬敬是一种操练，不是，而是一种特权，叫做享受回家，回到神的家。平常在座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上班，可是好像这个时刻你回到神的家，现在你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有没有？有的人举手，回到神的家，谢谢。所以我们跟神不是偶然的拜访，不是你偶然的来到太平地教会华语礼拜，偶然的拜访这个教会，不是，也不是律法规定，也不是你爸爸妈妈好喜欢你参加礼拜，所以就把你送来这里，不是，是一种特权。在这里我们要朝见那宇宙的大主宰，以至于让我们也活出基督的荣美，所以是一种态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态度。所以这时候你愿意把，愿意不愿意把上帝放在第一，上帝就把你放第一。我们小组有位姐妹要受洗，在昨天小组中分享的很精彩，她提到她的内心有一个挣扎，就是她一生中有一个最爱，她放不下，可是后来她才知道原来上帝要做老大。我说你可以写一本书叫做上帝做老大，上帝要做老大，在那里拉扯，他就放手，好，上帝把我的最爱最喜爱放给你。他在那里挣扎，到底我心中的那个梦想的实现是最大还是上帝最大？后来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上帝要做老大，打开了他好几年来的那个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最爱放手？如果你能放手，上帝就接手，让上帝做我们生命生活的主宰。愿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荣耀神。这一两天机测哈，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小弟兄小姐妹很辛苦的读了很久，然后参加机测，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都在荣耀神？如果你的读书，你的工作，一切都在荣耀神，你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学习成为中心的管家。现在我们来看中心的管家耶稣怎么提到这个故事，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20节，这里提到按才干受责任，也就是耶稣说一个故事，有一个主人按着仆人的才能恩赐领受才干，这个才干就好像钱一样，5000银子2000银子，结果他们很快就赚回5000、2000。主人说，很好，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从这个管家的故事我们看到什么是管家。管家就是管理主人所托付的产业的人，自己不是主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管家被赋予权柄来管理。第二，我们来看看忠心，什么对管家管理的是什么？管理主人的财务。那我们管理什么？创世纪1章26节， 上帝造他的形象造人，管理上帝所造的万物，包括大自然一切，也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人际、家庭、婚姻、前途。我们所管理的这一切的产业的主权是谁？都是上帝的，因为圣经说，凡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神的。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忠心。我们的主人就是上帝。我们知道，知识、才能都是上帝给的。创世纪1:28，上帝说，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管理。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会一个小故事这么说，有一个老板有上千名的员工，他认为他所有的钱都是他赚的，所以他很骄傲又很刻薄对他的员工。有一天有一位牧师遇到这个老板，就对他说，当你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小婴孩的时候，是谁喂你喝奶的？是谁为你包尿片的？是谁读故事书给你听的？这个老板突然醒悟，可能这牧师也为他祷告很久，他的太太也为他祷告很久，突然醒悟过来，他也很聪明，就流泪悔改，生命转变，他得到了培养的很好的品格，就是感恩跟谦卑，也因此这样影响他很多的员工，使他的员工也一个一个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再来看，成为忠心的管家之前，我们能够怎么样成为忠心管家？上帝要求我们的是做什么？我们需要来看这本圣经，也就是所有事情事物，上帝所创造事物的说明书，才能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来管理，也能够借着读圣经和祷告，我们与上帝建立亲密连结的关系。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说，借着我们与上帝亲密连结的关系，以这个关系来支取力量，支取能力，支取智慧。所以很多人读书不知道怎么读，也很痛苦，好，打开书就打瞌睡。我知道现在国中，我不知道小学好像还好一点，老师不能体罚，所以就任由小同学打瞌睡，好，也不能骂也不能打，然后有的人讲话，有人吃东西，老师就对一小部分的同学上课。然后那些打瞌睡的同学平常老师讲话他睡，什么时候最好睡？就是在考试的时候最好睡，大考小考的时候最好睡，好，名字写一下，甚至不写就趴下去就睡，也都没有人管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到智慧，是由关系来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好，是由这个关系来的。我以前上真善美的课程，他们的创办人是高维里牧师，他提到一个见证，他为什么会发展这个真善美的这么好的教材在全世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甚至从小都很不会读书，读得很不好，很难过，可是有一位牧师就告诉他，你回去就这么简单，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从圣经里面得到智慧。就是这样，他开窍了，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听到很多同学也是这样，他们看箴言越看越兴奋，然后成绩越来越高，连考试都不害怕。所以你愿不愿意也这样来开始，在我们成为忠心管家，我们也可以来了解深深爱你的主，记得上帝深深的爱你，并且关心你。这里我要提到， 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可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女儿儿女，上帝深深的爱您，深深的关心您。我们也需要来认识自己。我从李教文一起祷告这本祷告本看到，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的内心里有一个小宇宙，我们都在外面去找自己，可是在我们内心有一个小宇宙运行得很自如，我们这个小宇宙可以跟上帝所创造的大宇宙相呼应。这个也是诗篇里面提到的，当我们听到上帝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呼应。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让我们内在的小宇宙能够管理运行的妥当。接下来我们看，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成为中心管家，不管上帝赋予托付我们的是多少，我们都要忠心，而且主赐给我们的才能恩赐是要越用越熟，能生巧，能够赚得越多。然后主人回来，他要每个人，不是只有5000的，也不是只有2000或者1000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有中心管理的责任。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那得2000的银子的仆人所得的奖赏怎么样？跟5000赚5000奖赏的得到主人的奖赏一不一样？完全一样，没有多任何一个奖品一个礼物，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上帝在乎，主人在乎的不是我们管理多少，而是赞美我们的忠心。所以品格教育说的赞美品格，而不是成就，而且要在每一方面都能够忠心，成为自己身心灵的中心管家。这里我也要特别提到，我们身心灵也就是我们灵魂体的中心管家，尤其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情感、意志、心思意念，所以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纯净的，还包括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洁净的，连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言语的主权都是在神，所以由不得我们要讲怎么样的话，所以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都要荣耀神，所有不荣耀神的事情的话语就不要再说下去了，就不要再继续的做下去了。接下来我们看看成为中心管家的益处，就是能够跟耶稣基督更加的亲密。我们看最后主人怎么赞美他的，就是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与主人的快乐，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与主更亲密的喜乐当中。与主更加的亲密，就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富足，最大的丰富跟满足。我们不断的认识神，也不断的认识自己，使我们与神能够更加的连结。第二，也能够造就品格。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主权都是神的，所以就造就了我们感恩谦卑的品格，而且我们的才能恩赐是要我们不断用，一直用，越用就越多，就越熟练，造就我们认真勤奋的品格。第三，中心管家的益处能够让我们有秩序的管理我们的钱、时间、家庭、婚姻、亲情等等的，特别是亲情。我很感谢上帝让我这一阵子来一直学习成为亲情的中心管家。过去我在教会牧会，在台南县的乡下的教会牧会，我很忙碌， 要照顾很多的会友，要讲道，要做很多的事情，比较忽略陪伴我的家人，我的小孩子，尤其是我的父母，都已经年老八十几岁了，最近搬家，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在这小小事情上忠心。不一定牧会讲道才是大事情，我深深的体会，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八十几岁，爸爸八十六岁，妈妈八十一岁，很奇妙的，我隔周去帮他们整理东西，他们搬家，然后我最近上了理财的课，也为他们开了理财，我上了之后帮他们开理财的课程查经班，我妈妈好兴奋哦，因为我妈妈已经比较不容易走路，有骨刺，她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上课了，他很兴奋，一直想要缴学费，我说这个都免费，他说好啦，缴学费比较好，比较认真，然后拿到课本就很兴奋，我心里也觉得有点心酸，我过去比较忽略，我现在修补，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忠心的管家。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哪一个层面已经成为忠心管家？等一下我们要来做感谢的祷告。但是你在哪一方面还没有成为忠心管家？是不是来修补？所以我很感谢上帝，然后我的爸爸的妈妈的抚养的钱，我们上理财，然后最近我也学习成为我身心灵的管家，上帝让我去正义公园，本来只是骑脚踏车去那里运动绕一绕或者散步，可是最近我发觉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大树那么棒，我坐在树荫下，拿圣经或者要准备的东西去那里一坐一两个小时，我享受的是什么？蓝天白云凉风，在家里现在这么热要吹电风扇，可是在那里不用，有人说一棵大树等于四台的冷气，我看不止十几台的冷气，凉风在那里吹，然后就体验神的美妙，使我身体更健康，因为有阳光，就有树就有芬多精，还有血清素。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最近或者之前你心情不大好，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说的血清素，忧郁症的人精神科医师开给他吃的药里面就是有血清素，那还是化学的东西，可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是免费的血清素，免费的钙质，维他命 D 从阳光来，一般我们精油都很昂贵，几千块，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芬多精是完全免费的，远远不绝的供应，我坐在树荫下感受到我更健康，我在学习成为身心灵的管家，我也学习成为亲情的忠心管家。最近这一阵子我一直都绕在这个主题，人际关系的忠心管家，婚姻的忠心管家，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也有未婚的弟兄姐妹，也进入男女的交往，你在男女交往上是不是也成为洁净的忠心管家？所以当我们忠心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身心灵、钱财、生命，所有的事请所有的东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秩序的来管理。我说的是更尽本分，恪尽本分，享受亲情。最后我们来看忠心管家的原则，在路加福音16:1-2提到，如果我们浪费神所给我们的财物，才干恩赐，主就不会再让我们做管家的，把我们辞掉了。所以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如果我们浪费财物，就会被别人知道，世界上的人知道，这样是很不好的见证，然后上帝就会把我们辞掉。我一直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我是地理系，我以前是高中地理老师，但我上地理系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我觉得我很敬仰他，他是地形学的，在台湾的一个大师， 他说了一句话，很简单的话，他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我介绍，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坐一个位置。他说，你既然有机会来到这个学校读书，你就认真，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中心管家，在读书上，在你的前途工作上婚姻上成为中心管家，你坐在那个位置，因为我们都坐满满的嘛，你坐在那个位置，别人就不能坐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成为中心管家的那个职分，如果我们不能中心管理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这个职分拿走，赶来洗头咯。可是是这么说，但是上帝还是包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们。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在婚姻上常常要跟先生在斗嘴，或者是暴躁的脾气，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给你一些美好的东西好像一直流失了？上帝没给你洗头了，没有让你不再当太太夫妻，可是有一些东西就流失，好像被辞职一样。所以这是中心管家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中心，大事上才会中心，这是在十节。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会忠心。在别人的产业上忠心，上帝就会把属于你的东西给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上帝就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在这里我有很深刻的体验，因为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叫做小事，都叫做不义的财，都是别人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钱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耶，是不是？前几天还是别人的，过几天绕到你这里，过几天又绕走了，而且是不义的。我很奇怪问上帝，为什么叫不义？这钱明明很好用啊。原来上帝告诉我，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事物，只有耶稣是称义的，一切都是不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可是当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些小事情，这些不义的钱，这些别人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变成真实的钱财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而且照上帝的心意的原则来管理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是你自己的永生？当你愿意好好管理你的时间，就从人生拉长。我听黄伯和牧师，他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他说的，他很喜欢讲拉长这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记得？把从人生拉长到永生去。当我们在地面上过度我们在世的日子的时候，如果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我们所有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真实的钱，自己的东西，永生。还有什么？比如说喜乐平安。当我们给出去分享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把我们的时间愿意在小事中心陪伴有一个痛苦的人同学，好，你陪他祷告或者安慰他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分享出去的时候，你就得到你自己的喜乐平安，这就是大事情。现在我们进入应用。我现在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你安静的想，在这所有的生活各层面中，哪一方面你已经成为中心管家的，我们来感谢。哪里你还没有成为中心管家？比如说我今天听到一位姐妹说，她对她的胃没不是中心管家，常常很急躁。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所以我们也要对我们的手脚，对我们的头脑，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成为中心管家。没有的求上帝赦免，因为我们今天也要带入应用，进入圣餐，守圣餐。我们在工作中有没有浑水摸鱼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在这里承认所有事物的主权在于上帝，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也分享你的才干恩赐。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唱回应诗，进入守圣餐。请你祷告，向神求问你在哪一方面成为忠心管家，哪一方面还没有。成为忠心管家，你愿不愿意让主摸到你的心，约束你，让神的爱满了充满你。要成为忠心管家，先要被主来管理，因为耶稣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训练。都在于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梦想跟我们自己一起来献给你，交在上帝你大能的手中来帮助我们。因为你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脚步。谢谢你，三一神天父上帝耶稣圣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约束我们，洗净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现在就做这样的洁净的祷告，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基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还有他的血。求上帝让我们的肉体血气情欲不再来试探诱惑我们，拦阻我们在读书工作交往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中，使我们能够不被拦阻而成为忠心的管家，好让我们成为上帝洁净的器皿，被圣灵大大的来流通，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流到那需要的人。我们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 那我们好，这个欢迎他，我们一起起立，然后互相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请我们一起恭敬来领受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慈爱，临到每一个他所宝贝的儿女，便圣灵的永留一直与我们同在，留到我们的家庭、工作、读书、身心灵各个层面都成为他忠心的管家，直到永远。阿门。